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感谢主哈！我们这个是江陵期的第三个主日，我们前面讲过关于耶稣是盼望，耶稣是平安，今天讲到耶稣是真爱。那我今天所用的这个题目，耶稣是谁呢？其实这个题目我以前也曾经用过，用不同的这个经文，所以用同样的这个题目。那么这个永智姐妹特别说，你后面加个问号好了，好，表示这是讲不一样的东西。好，那我也很感谢神，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一起敬拜。有一些诗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今天在第一段的敬拜当中所唱的第二首诗歌，听啊天使高声唱，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这是 Charles Wesley 所写的这个歌词，可能我们很熟，唱过去就忘了哈。我想我给大家一个功课，大家如果家里有诗本，很容易把这首诗歌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呢，我给的功课就是说，你把这首诗歌里面，虽然是一个叙述性的一首诗歌，讲到主耶稣基督降生，然后天使在天上歌颂，可是里面的歌词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歌词，而且是根据圣经里面的许多的真理把它整理出来的，里面有许多的字眼都是圣经里面所出现的这个字眼。好，如果给大家一个功课，可能给诗班一个功课好了，回去呢把这首诗歌几节里面圣经的出处把它列下来。好，宝贵的诗歌能够存到久远的诗歌，能够对我们的灵命有深深造就的诗歌，都是非常扎实的根据圣经上的真理。诗歌不单单是表达我们主观的一个情怀，更是要丰富我们对于圣经客观真理的认识。这是一开始的时候一个简单的 comment。 另外一个 comment 就是，今天这个国栋跟平义在我们中间，不是有两个儿子吗？怎么只剩一个儿子了？那我听说老大最近结婚了，所以呢不晓是不是结了婚的缘故就不见了。 OK， 对不起，这个你们回去跟 Harrison 讲。 OK Yeah. 那么我用的题目耶稣是谁，这个题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人怎么样能够认识神，人怎能认识神，神是这样崇高的一位，我们有限的神，我们有限的人，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神？认识神是有可能的事情吗？如果认识神是有可能的事情，我们要如何才能够认识神呢？在上个礼拜我想小士长老讲到的时候，特别引用过哲学家康德的话，他讲过一句话其实很深刻，他说有两样事情，下一张 slide， 使我心中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那就是繁星点点的夜空，以及我们人内在的这个道德的本性。有两样事情，这位哲学家康德他心中有敬畏之情，他又想象到神是应该存在的，繁星点点的用空跟我们人内在的道德的本性。那么一位非常出名的当代的这个瑞士籍的一个神学家 Hans Kuhn 孔汉斯，好多年之前我曾经听过他的这个演讲，那么在那个演讲当中呢，大部分的话我都不记得，但是他问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说，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不愿意相信神的存在，怀疑神的存在，但是呢，我也能够劝我们中间的怀疑者，也许也应该怀疑自己的怀疑。为什么我们会怀疑呢？ Doubt your own doubt。 他写了一本书哈，不晓得这本书有没有中文的翻译本，叫 Does God Exist？ 在这本书里面，他首先探讨在西方三种盛行的无神论，他们背后的这个背景。西方三种无神论，马克思的无神论，费尔巴哈的无神论，跟弗洛伊德的无神论，这三种无神论的这个背后都有他们的时代背景，那么老实说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虽然他写这本书不是按照我自己比较福音的这个范泰尔的这个所谓预设式的这个护教的方法，但是其实这本书的精神是符合那个精神。他提到说，我们所想到的这些无神论到最后都有它的背景，那么无神也不是可以完全证明出来的，我们最多只能够说是不可知论，而这不可知论的一个逻辑的结果就是虚无主义，比方说尼采，对不对？那么这个是没有办法找到人生的意义。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他说 Yes to God， 对神说是，然后又说 Yes to Christian God， 对基督徒所传的神说是。那么这本书呢，就是到现在还是值得参考。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神的存在，那么我们如何认识神就变成信仰上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有一位神学家叫田立克，他说信仰是什么？信仰就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最高的关怀 ultimate concern。 那么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这个第七章是讲到论神跟人所立的约。那么在这个第七章的这个第一款他这样说，神与受造物之间的距离是如此遥远，甚至虽有理性的人都当顺服神为其创造者，然而若非借着在神那方面的自动迁就，他们就不能从神有所获得，作为他们祝福与赏赐。神愿意用立约的方法来表明他这种辅救，自动迁就跟辅救。我想这样子的话，希望我们能够明白，神跟受造者，神跟我们中间有一个无穷的距离。回到我们刚刚所问的问题，人怎能认识神？所以有理性的人能够体会到神的存在，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可是人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认识神呢？只有借着神的自重迁就 voluntary condescension， 这是英文是这样子的写。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人怎能认识神？人怎样认识神？必须要靠着圣经里面客观的这一个启示。这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对于有一些诗歌，对于神的描写，我听起来心里面真的就觉得有一点点的保留，对不对？好，那么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这个被我们想象出来的神是真的神吗？可以表达我们在思想里面的一个情绪，但是我怕我们听了再太多的这种情绪上的表达，我们忘记了神不是凭着我们想象能够认识的，必须凭着客观的真理。又有一首诗歌说，耶稣是谁呢？就是 superhero。 那么我们用这样子的话来描写耶稣合适吗？这样当我们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思想来描写神的时候，我们已经被我们自己所用的语言给限制住。但是亲爱弟兄姐妹，最伟大的一个真理就是神竟然愿意用人的话语来把他自己启示出来，让我们客观的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客观的启示就是在圣经的里面，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而客观的启示就是根据神的怎么样呢？根据神的这一个自动迁就 voluntary condescension。 而神的自动迁就就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表现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上。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 我们在讲道里面不同的讲员提到过许多次，提到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刚刚唱诗，如果我们认真的话，这个虚己这两个字呢，就出现在 Charles Wesley 所写的这首诗歌的这个里面。好，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 voluntary condescension， 自动迁就的一个最好的圣经的这个注脚。好，如果从这样子的角度来讲，我想刚刚我们所念的圣经，我想从两个方面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题目。首先，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他超越的身份，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15节到20节。好，那么在这里呢，有三个副题，就是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是创造之功的根据以及目的，然后他是教会全体的元首，讲到他的身份跟地位的超越。其次，我们要看到他的事工的这个超越更特殊，他是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到爱子的国里，他是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最后他是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先要看到耶稣超越的身份，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哥罗西书第一章的15节到20节，好，那这一段圣经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所以我就不再继续的念。那么许多人认为这是最早期教会的诗歌之一。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早期的教会他们所用的敬拜的诗歌。我们刚刚所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是一个例子，而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5节到20节也是一个例子。这些早期的诗歌非常的宝贵，帮助我们认识早期信徒的敬拜是聚焦于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客观的启示。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到在这段圣经里面启示我们说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像这一个希腊字 icon， 那么我们中文圣经翻成像，我们立刻会有一个可能不太正确的联想，就是想到哎呀，我们以前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庙里面呢所看见的偶像。同样的字，要看那个字呢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像呢其实是怎么样呢，是表达不能够看见的神完完全全的表达跟彰显出来，这就是这个像呢原来的这个意思。我们刚刚所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用的另外一个希腊字摩菲。那我们只看中文的翻译，以为就是耶稣长得跟神一样，那如果这样想象的话呢，就容易有偏差。其实这个字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外在表现出内在的这一个本质。好，所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同样的形象，某非这个字。所以一位20世纪非常伟大的新约圣经学者 F.F. Bruce， 他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 He displays the nature of God in the nature of a slave。他借着奴仆的本质表达了上帝的本质，这是我们人用语言所能够对于耶稣基督的描写一个最深刻而且深奥的真理。所以这一个真理，那么另外一个表达就是反倒虚己，像 Charles Wesley 在诗歌里面所用的。那么这样子的讲法呢，也让我们回想起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好，这个道就是神在原文四个希腊字非常非常的宝贵。 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我在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崇拜就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那么要了解这句话丰富的意思呢，有的时候用中文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好，道就是神。好，这个原文字的顺序呢是神就是道。为什么中文圣经翻成道就是神，而且所有的英文圣经都这样翻译呢？因为在这几个字里面，只有道这个字前面有一个定冠词 whole logos， 所以这一句话的主词呢是道。可是为什么把神摆在最前面呢？因为这个神是强调的一个位置，意思就是说凡是神的所事就是道的所事，凡是神的本质就是道的本质，但是在神面前不能够有定冠词。好，如果在神面前有定冠词的话呢，那就变成把道跟神的位格呢都弄相混了。好，而道就是神，表示道这位三位一体真神是另外一个神，这是另外三一真神的这个第二位。好，必须把神摆在前面。那如果把神摆在后面的话呢，那就变成亚流主义的这个异端。好，那在这里呢我不能够多讲，大家如果想要多知道一点的话呢，可以回去复习一下看看2020年的在第一个主日我主日崇拜的这个讲道。好，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出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知神的像，基本上就是对于耶稣基督简单的一句话一个很完整的这个启示。耶稣基督他就是完完全全的这一位神。好，那么所以他呢怎么样，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那丰盛这个字呢就是完全的意思，就是完满的这个意思。在圣经上有另外一个地方用这个字，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怎样成全。所以丰盛这个字呢就是成全这个字。所以在这里表示说这一位不能够看见的神如何让我们能够看见，如何让我们在客观上能够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启示就完满了，就完全了。好，所有神的本性智慧荣耀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这个荣光。哥林多后书4章4节也有类似的意思，就是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不能够看见知神的一个完全的完美的一个丰富的一个表现跟启示。好，所以这是首先让我们看到他是不能看见知神的像。所以在尼西亚信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好，他怎么说呢？我在这边念出来。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出于上帝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被生而非受造，与父一性，万物都借着他受造。这是早期教会最重要的信经之一，那么特别针对亚流主义的异端，把耶稣基督当作次一等的一位神。好，那么早期有一位教父叫做艾任纽，我特别提他呢，因为他是波里贾的学生。波里贾是因着相信基督的缘故被绑在火刑柱上用火烧死为主殉道。那波里贾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使徒约翰的学生，所以艾任纽作为波里贾的学生，从他老师身上听到了许多关于约翰的事情。所以艾任纽讲过一句话非常的深刻，他怎么说呢？他说 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才有可能完全把神给启示出来。如果他是次一等的神，我们没有办法用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认识神。对不起，我现在讲的这些可能有点理论，但是帮助我们了解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和神性，在圣经上启示得很清楚。但是教会在这些慢慢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件事情就看得更清楚，就看得更了解。好，那么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和我们有的关系就是我们认识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么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也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呢，有这样的一个进步，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3:18，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了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哎呀，这句话，有的时候我看的时候心里面会震撼呐，知道吗？我们应该认识主越久的人，信主越久的人，我们应该越像谁？大家不敢讲啊，越像我们所爱的，也是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好，那么这是我们一辈子的一个追求。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叫做夫妻脸？有听过吗？好，就是这个夫妻两个人呢，在一起坐久了之后呢，就会两个人看来怎么样呢？越来越像。好，有人告诉我说，拜托你千万不要说你越来越这个，你千万不要说你越来越像我，这么丑怎么可能越来越像我？好，我所谓的夫妻脸，就是夫妻在一起生活久了，彼此相爱，两个人到后来呢会越来越像啊，讲话的口气呢会越来越像。像我有的时候到国内去培训，有人告诉我说，阮老师，我一听你讲的就是从台湾来的，因为你讲话口音有台湾国语。好，那我就知道这个台湾国语是怎么来的。好，这就是你跟一个人相处久了，彼此相爱呢变成夫妻脸。不单单这样，对于教会里面，好，这个约翰福音1:18跟约翰一书4:12这两个地方相比的话呢，我们看出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开头都是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所以约翰福音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看不见的神借着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我们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而约翰一书的4:12呢，今天在粤语堂李永华牧师讲到，也引用这一段圣经。那可惜是说，我们和合本在这里的翻译呢，有一个所有格，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翻译。好，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呢，最好是把它翻译成他的爱。这两种翻译都有可能。我个人的理解是，应该是说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所以头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这个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神表明出来。第二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借着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这位看不见的神被世人如何可以看见呢？借着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宝贵的启示，也是圣经里面一个伟大的一个应许跟期待。为什么我们彼此相爱这么重要？所以耶稣说，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约翰一书第4:12也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彼此相爱，那位看不见的神借着一个看得见的彼此相爱的教会，能够被世人认识。好比一位看不见的神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让我们认识这一位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耶稣基督，把神表明出来。看不见的神 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被我们认识。看不见的神，如今耶稣已经升到天上，借着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同样被神认识。好，那么这就是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么第二样事情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一个引起很多争论跟众人不了解的经文，就是他跟创造之功的根据，他跟创造，他是创造之功的根据以及目的。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好，那么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呢，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那么有几个不同的翻译，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说是超越万有的长子，因为首生者的是 Prototokos， 就是 firstborn 的意思，就是长子的意思。那么吕正中译本的翻译成说是首先者，超越一切被创造者，都强调这个首生是讲到耶稣超越的身份。那有一个翻译呢，是恢复本的翻译，这个翻译呢是照着原文的字的顺序翻译的，但是不小心的话我们会可能产生很大的误解，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耶稣在不在受造物之内，这就会产生很困难的问题。好，你如果看恢复本，它就是会这样解释，这样的解释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好，那么我们怎么了解这一句话呢？底下有因为，对不对？为什么说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呢？要解释这句话，因为你要看因为才晓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想最好的理解应该是吕正中的这个译本，或者现代中文的译本，强调的耶稣他的身份是一个超越被造的这一个身份。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三个希腊文的介系词来描写耶稣和创造的关系，一个是在，一个是借着，万有都是根据，都是借着他造的，还有一个是为，万有都是为他造的。那么在这个字呢，那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呢是把它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靠。所以在这个字可以当作一个范围，在耶稣里面被造，也可以翻译成靠，靠着耶稣而被造。那今天在这里我不能够多解释，总而言之这三个介系词告诉我们这个宇宙跟耶稣基督跟神的创造的关系。科学只能够解释号，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宇宙的起源是一个大爆炸，这是号的这个问题，可是科学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宇宙会发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宇宙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如果认识这个宇宙是靠着耶稣被造，是借着耶稣被造，是在耶稣里面被造，是为耶稣而被造，我们对于整个宇宙的看法，对于我们整个人生的看法就不一样。所以诗篇的作者能够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飞到海极基督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灵也一样可以找到我。这是一个怎么样呢？这是我们明白了宇宙存在的号，我们就明白了宇宙存在的意义，也明白了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上的这个意义。人活在世界上的问题不是号的问题，而是坏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坏的问题，我们才知道号如何在世上生活。好，那么然后呢，耶稣超越的身份，他又是教会全体的这一个元首。那么时间的缘故呢，我就是很快的来讲一下， 我们如果比较第一章十五节跟第一章十八节的话呢，我们就看到在这里一个平行的讲法，从创造讲到救赎，从宇宙讲到教会，从物质的世界讲到属灵的领域，就是教会。教会是他的这一个身体。那教会这个字 Ecclesia， 这个字呢本身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在若哥听到酒的人一定要记住这个观念。我问你，若哥教会在哪，你要怎么告诉我？你不要告诉我若哥教会在 71 Cedar Grove Lane， 那是若哥教会的建筑物。若哥教会在哪？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是在我们身上。有一天当你到金门去买菜，我们有若哥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见面，我要问你若哥教会在哪，你要怎么回答？就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明白吗？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刚刚讲这个不是要为金门宣传，那么因为这一个字 ek 就是出来， Ecclesia 呢就是动词 kaleo 呼召这个字的名词，所以教会就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全会众 the whole assembly of Israel 呢，其实是一本就用这个字来翻译。以色列人是什么人呢？被神呼召出来离开埃及的那一群人。同样今天我们的教会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第二大段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事工，使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到爱子的这一个国里。这个黑暗的权势，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字眼啊，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活在已然跟未然当中，我们虽然是不属于世界，可是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的里面。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说，整个的世界是伏在恶者的手下。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特别提到说，今天怎么样呢？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这个里面，在空中有掌权者，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黑暗掌权的这一个时代。可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怎么样呢？是脱离黑暗的权势。意思就是说，不单单使我们能够脱离罪的刑罚，将来在审判的时候脱离罪的刑罚，而且使我们现在就可以过着一个生活，就是脱离黑暗的权势的这一个生活。因为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呢？这个脱离这个字呢，原文呢就是拉出来的意思。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濒临很大的危险被拉出来的经验？在我个人里面，有一次在我大三的时候，一起跟一台大登山社出去爬山，那一段路很长，从秀姑峦山要走到玉山底下，那么队伍拉得非常非常的长，是非常危险的这个事情，那么然后呢，那我就在前面走，前面有一堆人，我后面也有一堆人，那么前后无人，但是我知道前面的人在哪。那走到一个地方，忽然后面有一个人大声喊说，走错路了，走错路了。我听得出来是一个香港侨生，所以他讲的这个普通话不是很标准，我也学不来。那我就大声的对他说，没有走错路，没有走错路，只有这一条路，怎么个走错路法，对不对？山上只有一条路。他又喊走错路了，走错路了，声音里面听出来要哭。那我就赶快回过头去看他，原来他不是走错路啊，他是经过一个土很松的地方，你要走过去呢，就在很快几步路就过去了。他害怕就慢慢走，慢慢走怎么办呢？ 他就要滑下去了。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两个手还扒在地面上，两个脚已经悬空啊，不得了啊，这怎么是走错路啊，对不对？这是要掉下去了，对不对？哈，不晓得他是不是这个国语的智慧不够用，连救命都不知道怎么喊。我就赶快去拉他，可是我站的地方呢也是松软的地方，我一拉他，不然拉不起来啊，我自己都要被他拉下去。那好在那个时候我还懂得喊救命啊，对不对？喊完救命之后，拼命喊了救命，我就跟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就带他很快做了一个祷告。正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走在前面的人，我还记得他是化工系高我一届的一个学生，我不讲他的名字哈，讲他的名字也没关系，叫陈文正。他的呢，因为叫文跟正，我们都叫他叫阿歪，对不对？好，结果他真的就是帮助我们，他拿绳子捆在那个人的背包上，他站在一个很坚硬的地方，一下子把他给拉上来。我就体会到说，我们人真的没有办法自救，要靠着外面的力量把我们拉上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一些信主的人，我们活在已然跟未然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说，我们在一些捆绑的底下，我们在一些 addiction 的底下，我们要靠着耶稣把我们拉上来，他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度，他是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他能够把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拉上来，让我们进到爱子的国度，这是他的应许。在这样的应许底下，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好，那么所以迁到爱子的国里，那么国就是统治权，原来是黑暗的权势，我们现在呢是在神的统治的这个底下，我们活在已然跟未然的里面。我们这个取死的身体仍在，在两个礼拜以前我已经讲到过这样事情，但是呢，神已经让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这是 indicative 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我们有责任就是靠着他的恩典，要怎么样呢？要过一个能够胜过罪的生活，我们有我们的责任。那么这个呢，也就是改革中的神学家喜欢说的渐进式的这个承认。好，那么在早期基督教的一位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提到我们人的四种状态，好 ，posse， 他 ，carry， 好 ，posse， 他 ，carry， 好，就是跟什么样的 posse non pacere 啊，西拉丁字是这样问，好，那我们可以说是能犯罪，也能不犯罪，那么然后呢，不能不犯罪，第三种状况呢是能不犯罪。第四种状况呢是不能犯罪。弟兄姐妹，请问你在哪？好，那么这个奥古斯丁，那么后来根据一位这个在17世纪的这个清教徒的一位伟大的一位神学家，他说亚当在伊甸里面是能犯罪也能不犯罪，在乎是不是要顺服神。那么然后呢，人堕落之后，我们在罪恶当中没有办法自拔，不得不犯罪。可是靠着耶稣基督救恩，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可以过一个能不犯罪的生活。最后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取死的身体被改变，我们得着复活的身体，我们就不能犯罪。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哪？我们今天在第三，是能不犯罪。如何能不犯罪呢？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这是耶稣所做的这一个工作。那么然后最后呢，告诉我们说使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救赎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付上赎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仆，犯罪的人呢都是欠神一个赎价。那只有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 跟复活付上了这个赎价。这就是中古世纪一位最伟大的一位神学家艾任纽，他写的这本书叫做 Quos Deus Homo， 为什么神要成为人，他所阐述的真理。好，那我今天呢就不再多说了。好，那最后呢，犯罪的结果就是我们在神的愤怒底下，可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不单单与神和好呢，我们还能够怎么样呢？我们还能够与神为乐。好，圣经上非常宝贵的真理，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助我们的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 Peace with God。 然后呢，在罗马书五章十一节又怎么样说呢？我们也能够与神为乐。好，这是宝贵的真理，这是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成就的过程当中，我们人有责任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借着圣灵的提醒，我们学习天天的来亲近主。我最近有机会参加使者的这个线上神坑，早上七点钟开始到七点半结束，对我来讲就是重新养成一个好的这个习惯。我的闹钟就 set 在六点半或者六点四十五分，跟着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呢一起成根，很宝贵的这个事情。借着亲近主，我们越来越像谁？大家不敢讲，对，那么应该越来越像耶稣。所以我最近也得到一些提醒啊，前几天这个有一点点服侍上的压力，我在那里叹气，有一个同工告诉我，你不要一天到晚叹气，叹气就不太像耶稣了，对不对？好，那么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底下有四个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每一次讲到完都有这四个问题。好，头一个问题呢，是说今天所说的有没有什么是好像呢对我们有帮助，有什么地方呢是我们不明白的，有什么地方是让我们觉得意外，有什么地方呢是我们立刻可以实行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之后，我们等一下要为两队短宣队呢来特别差派他们。我祷告的时候呢，我也请我们中间所有的牧师跟长老走到台上来好吗？我们一起来差派他们，为他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所传讲的信息停在这里，求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帮助我们了解你是神的这个像，你虚己，你成为人的样式，这是神对于我们最伟大最宝贵的一个启示。那么你在十字架所成就的这个功劳，不单单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也帮助我们，也使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这个权势，但是我们仍有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顺从圣灵，就是常常与你亲近，在这个世界上过一个胜过罪的生活。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个人同在，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常常唱得胜的凯歌，因为这是你的恩典和丰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